思维留声机，脑洞实验室，这里是科学星球。今天的节目是咱们量子力学的最后一期，节目的最后啊，有一个跟大家小小的道别。这期内容呢，我们会聊到量子力学留给我们的三个东西，分别是对本质的迷惑，对生存的恩惠，还有对探索的骄傲。量子力学中有三个性质是我们今天还不理解的，跟你说一下啊。第一个呢，是观测的结果它为什么是随机的呢？你看啊，一个电子它的自旋是向上还是向下的，光子的落点是在这里还是在那里，原子在一个时间段里到底它是衰变还是不衰变，量子力学认为这些都是真随机，没有理由也没有办法推导，谁也不能事先确定。可是你要知道啊，在宏观的世界里也好，或者说数学方程里也好，都没有这样的随机。你在计算机里输入一个随机数，那个也是算法算的一个假随机。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鬼魅般的超距作用，它到底是怎样完成的？这个超距作用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只是一个不可以接受的推理结论，而对现代人来说，则是一个已经被实验证实的事实。但是我们还是不能说自己已经弄明白了超距作用到底是怎么来的。第三点呢，是说波函数它到底是一个物理实在，还是仅仅作为一个数学工具存在？如果说波函数只是一个数学工具，那为什么光子对实验路径能有全盘的认知呢？也就是我们前两集说的那些实验啊。那为什么好像它又能预知未来呢？反过来说，如果波函数它是一个物理实在，那它的坍缩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发生的？从无数个可能坍缩到一点，竟然不需要任何的时间，那这到底是怎样一个过程呢？关于这些疑问啊，咱们前面说了，哥本哈根解释要求我们别再问了，接受他们就行。这个其实是一种立场和态度，等于是回避了这些疑问。其实啊，它不应该叫哥本哈根解释，而应该叫哥本哈根不解释。对于这一派人来说，物理定律的作用是符合实验，而不是寻求真相。但是对于另外很多人来说，还是想知道一个真相。很多物理学家就是这么想的啊，他们呢设想了各种的解释，现在有一定影响力能数得上的就已经超过10种解释了。那今天首先呢就是开脑洞的时刻啊，咱们呢来说说主流科学界对量子力学本质的解释。与其说是解释啊，不如说是猜测了，因为他们都既没有证据表明是对的，也没有证据表明是错的，就是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选择相信哪一个，取决于你喜欢什么样的世界观。如果你喜欢比较宏大的世界观，那你一定早就知道多世界解释了，也就是平行宇宙。这个非常流行的解释认为，在波函数坍缩的那一刻，世界发生了分叉。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观测到电子自旋向上向下是不确定的呢？因为啊，向上向下其实都已经发生了。每一次波函数的坍缩，这个世界都变成了两个甚至无数个分身的世界，其中一个世界里那个电子自旋向上，另外一个世界里自旋向下。你之所以看到向下的自旋，是因为你正好身处在这个世界中，而在另一个平行的世界里还有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你，他观测到的电子就是自旋向上的。我们的宇宙无时无刻不在分叉，所有物理定律允许发生的事情都在某些分身里发生了。无数个你生活在无数个分叉的世界里面，经历着因为波函数坍缩效应而不一样的命运。在所有的假设里，多世界假设是最广为人知的，因为啊，它被太多的影视作品所使用了。穿越到过去还不够精彩怎么办呢？没关系，咱们穿越到平行宇宙去。这个解释甚至可以是万能的，反正有无数其他的宇宙嘛，反正我们也去不了那里嘛，那就可以发挥创作者无穷无尽的想象了。不过你得知道啊，最广为人知并不一定代表它最正确，咱们只能说它最有意思。不过呢，还是会有人觉得这个解释呀太极端了，一个小小的电子竟然能复制出来一整个世界，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了？至于吗？而在一些物理学家看来，平行宇宙的解释其实是一个相对保守的理论。为什么呢？ 因为它保护了我们的经典观念。多世界解释不需要随机性，一切可能发生的事都发生了，那量子随机性不就不存在了吗？而且啊，这个解释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数学理论。那这样一来呢，爱因斯坦坚持的那些东西，比如说上帝不掷骰子啦，量子纠缠不能超光速啦，多世界解释都能够满足。只要你相信世界可以分叉，量子力学就不再神秘。再来说一个啊，如果你比较喜欢比较诡异的世界观，那可以了解一下导航波理论。它是一个二元的世界观，它呢把粒子和波函数给分开来看了，认为啊它们是两种不一样的现实。粒子呢，就是我们平常想象的像小球一样的有确定的位置和动量的经典粒子，但是现在粒子自己不知道该怎么运动，它需要一个叫做导航波的东西来引导。导航波呢，就取代了波函数，它无处不在，无所不知，能够瞬间传递信息，它代表量子世界所有的波动现象。导航波通过某种量子势告诉粒子如何运动，而粒子告诉导航波该如何变化。粒子的运动呢，仍然要满足相对论的要求，但是导航波却可以瞬时全局的发生变化。这样一来啊，超距作用就有了着落了。既然把一切神秘都推给了导航波，那所谓的波函数坍缩也就不存在了。粒子的所有行为都是被这个导航波所决定的，而它永远不会坍缩。导航波其实啊，也就是爱因斯坦想要的那个隐变量。既然导航波是瞬时和全局性的，它就会受到宇宙中所有粒子的影响。那么此时此刻，这个粒子的行为啊，本质上就是宇宙中所有粒子共同来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无法预测它。那量子力学的随机性也就不存在了，因为可以干扰粒子行为的因素在全宇宙实在是太多了，看起来是随机的。再来一个，如果你喜欢玄学的思辨，那全息宇宙和量子逻辑可能会让你感兴趣。所谓全息宇宙解释啊，它是认为我们所观测到的一切之所以让人感觉到定律不足，或许啊，是因为我们需要更高的维度和更深层的现实。哎，这个更高维度其实是我在咱们节目评论区经常看到的一种观点啊。这种理论认为，我们对电子一切的观测其实都是间接的，那也许我们看到的、感受到的、观测到的一切物理现象都是某个更深层的现实的投影，就像是我们在柏拉图的洞穴里面看到墙壁上映出人们的影子，我们只能看到这些影子，猜测他们背后的现实，但我们永远看不到那个真正的现实。我们看到有些扭曲了的投影很怪异，但是那个更深层的现实其实是完全合理的。而量子逻辑解释认为，我们之所以不理解量子力学，是因为我们受到宏观的日常生活的影响太深了。宏观世界的逻辑并不适用于量子世界。大名鼎鼎的数学家冯诺依曼，他就发明了一套量子逻辑。这个逻辑系统可以把什么位置啊、动量啊、概率啊等等这些概念，它们的性质全都完全改写，而且居然在数学上也能自洽。量子逻辑理论一直到今天仍然有人在弄啊，但是仍然未能达到覆盖整个量子力学的程度。全息宇宙和量子逻辑这两种解释的脑洞是最大的，它们呀，直接挑战了我们所有的思考，提供了完全颠覆的世界观。那如果你很喜欢时空穿越，可以了解一下时间对称解释和交易解释。薛定谔方程也好，牛顿力学也好，相对论也罢，物理定律的方程里，时间这一项其实没有特定的方向。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感觉到时间总是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热力学定律，也就是熵增。而熵增呢，是一种宏观的现象，很多很多的粒子才会出现熵增。而量子力学里没有必要认为未来跟过去有什么不同。哎，这点在我们时间消失那个系列的节目里也说过啊。日本的物理学家渡边惠，他就搞了一套时间对称的量子力学，不但现在可以影响未来，未来也可以影响现在。波函数它是向着未来和过去两个方向同时演化的。哎，这里用同时这个词儿也挺奇怪的啊。这套理论自带向后的因果关系，那么所谓的延迟选择也就不成问题了。物理学家惠勒曾经说过啊，两个带电粒子的相互作用好像不应该是仅仅其中一个向另外一个发射光子，而应该是两个粒子 各自发生一个半波，这两个半波在空中发生一次量子握手，这个呢就是所谓的交易解释。交易解释的关键在于每个粒子的波函数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呢走向未来，一个走向过去。相互作用呢，就是发射方出来的通向未来的这个波和接收方的走向过去的波在时空中发生波交易的结果。而交易发生的时候，其他地方的波自动干涉抵消了。这个理论和咱们前面说的导航波有点像，但是因为它有两个波嘛，它能自动完善波函数跟时间的关系。如果你觉得前面这些解释脑洞都太大了，喜欢平淡一点的解释，超级决定论可以让你获得内心的平静。这个理论认为，人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自由意志，一切事件都是从宇宙创生之初就已经由物理定律决定了的。也就是说，包括在某时某刻选择观测某个物理现象这样的决定也是早就安排好的。你根据安排观测一个粒子，跟它纠缠的另外一个粒子根据安排做出相应的反应，这里没有什么超距作用。你感到很惊讶，以为这里面有什么不得了的信息传递，殊不知一切都是按照剧本走，连你自己也是那个剧本的一部分而已。这个理论首先是由贝尔想到的，到今天受到了很多哲学家的欢迎。根据这个理论，宇宙中没有孤立的东西，没有独立的事件，所有的东西都跟所有的东西关联在了一起，而那个关联既决定了粒子的所作所为，也决定了我们的所思所想。那毕竟我们的大脑也是由粒子组成的嘛。那除了这些来自主流科学界的脑洞呢，还有大量民间的猜测，咱们就不一一说了啊，你也可以在评论区谈谈你的观点。毕竟啊，我们现在什么也证明不了，什么也证伪不了，还是一个脑洞随意大开的时代。这些解释呢，简直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啊，代表各种奇思妙想。但是请注意，他们几乎都有数学上严格的理论形式，可不能瞎猜。而更奇妙的是，他们都符合量子力学的实验结果，就是数学公式得和实验对得上，你这才算是一个完备的理论。那这么多五花八门的猜测都是在向量子世界的深层去发问，你也肯定有种感觉啊，怎么到了基础的底层问题，科学家就有点像玄学家了呢？确实是这样啊。不过呢，尽管我们不能说自己是完全生对了时代啊，但已经比几十年前的人们幸运多了。至少在往宏观的层面去看的时候，我们已经得到了不少确定性的答案。你不会在宏观世界看到量子叠加态，那么量子力学的那些量子性质，比如说叠加态啦、随机性啊、量子隧穿啊，这些东西对宏观世界有什么作用吗？如果倒退几十年，物理学家也不知道这些到底有啥用，他们只是在探索而已。而现在一些最明显的应用就摆在科学界的期刊杂志里。咱们就来说说量子力学最大的应用，它让我们这个宇宙能存在。我们的宇宙是这个样子，是多亏了量子力学。古代所有哲学家可能都思考过这个问题，宇宙的万事万物都是从哪儿来的？古人呢给过各种的答案啊，其中曹操的女婿著名的玄学家何晏就认为啊，万事万物各有各自的形状、颜色和声音，但是从概念分类来说，应该是越高级就越有普遍的意义，也就越单一化，越低级呢就越具体、越多样化。比如说鸡和鸭，哎，你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但如果说鸟是什么，形象就不太具体了。再往高里走呢，生命是什么，你就根本想不出一个具体的形状来。那么以此类推，万物的总起源必定是一个没有形状、颜色也没有声音的东西。他认为这个最高级的起源，也就是宇宙的规律或者是道，它必定是无，就是那个有无的无啊。何晏说，有之为有，赤无以生，视而为视，有无以生。事实上，现代科学认为宇宙包括了万事万物，而宇宙的起源呢，来自一场大爆炸。那既然大爆炸之前什么都没有，宇宙的起源就只能是无。但是啊，我们还可以接着问一个问题，这个无是怎么生出有来的呢？它为什么不一直保持没有的状态呢？哎，这个就得指望量子力学了。在所有的学说中，量子力学是唯一一个允许事情无缘无故就发生的理论。这个原子一直都好好的，为啥突然就衰变了呢？哎，没有原因。 无中生有对量子力学是一个日常的操作。量子力学认为真空都不是真正空的，随时随地都会冒出一对虚拟粒子，又互相湮灭掉。就像我们从远处看海平面是很平静的，但你近了看呢，就会有很多的起起伏伏的波浪。那么从这个无里面冒出一个宇宙来，似乎也不是不可能的。目前啊，物理学家对宇宙到底是怎么起源的并没有达成一致，咱们挑两个最著名的说法，他们都涉及到量子力学。一个呢是霍金的无边界建议理论，这个理论是说大爆炸并不需要一个起点，宇宙开始之前只有空间而没有时间，那既然没有时间也就谈不上什么之前了，这个才是真正的无。宇宙处于一个量子叠加态，它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历史，可以用一个波函数描写，然后忽然之间宇宙的波函数发生了坍缩，时间开始了，再后来呢才是暴涨，再后来演化出万事万物。霍金说我们经历的只是宇宙众多可能的历史中其中的一个，甚至啊都不是可能性最大的一个，还有很多别的宇宙也无缘无故的发生了，不过他们大多数都因为爆得不够好而立即消失。这些宇宙就好像冒泡一样，不断的起源，不断的消失，而我们这个宇宙幸运的存活了下来。霍金的这个模型在大众看来是比较流行的，这个是因为霍金善于写畅销书。其实啊，在学术界另外一个模型可能更受欢迎。暴涨理论的创始人阿兰古斯早在1981年就提出了另外一种无中生有的可能性。古斯的理论不需要对时间打什么主意啊，只要给一小块真空的区域，就有可能爆发出来一个新的宇宙。量子力学认为真空并不是绝对空的，不确定性原理要求能量在哪里都不能绝对是零，不然它就成了确定性的一项了嘛。所以呢，哪怕在真空之中也会有一个小小的能量涨落，咱们可以把它叫做真空的零点能，这个零点能就是空间的最低能量。古斯的想法是同样是出于某种量子力学效应，某一处空间会非常偶然地得到一个比零点能略微高一点的能量，因为那个能量也很低，发生不了什么大事，这就相当于一个假真空。那对于空间中的这一点来说，这个假真空的能量呢，相当于是所有可能性之中的一个局部的最低点，而真真空的能量是全局的最低点。本来呢，假真空也比较稳定，不会变成真真空，但是啊，因为量子隧道效应，突然在某一时刻，假真空就衰变到了真真空，结果呢，宇宙就起源了。空间中的这一点，因为假真空衰变而获得了一点点多余的能量，这点能量提供了一个负压力，而根据广义相对论，这个负压力变成了向外迸发的反引力，使得宇宙开始暴涨。暴涨是比大爆炸快得多的过程啊，相当于是空间各处同时发生大爆炸，空间拉开，引力提供了负的势能，那么根据量子守恒，空间各处就会衰变出正能量，这个就是物质的起源。最早期的物质呢，主要是光子，后来又有了夸克、电子，又有了质子、中子，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的宇宙，而这一切都起源于一次量子隧穿。按照古斯这个说法，宇宙起源于真空中冒的一个泡，那你可能会说，我们今天的宇宙中大部分空间也是接近真空的呀，那万一哪个地方再冒一个这样的泡，再来一次暴涨，创生一个新的宇宙，把我们现在的宇宙给毁了怎么办呢？从数学上，这个确实是可能的，不过不要担心啊，真空衰变的概率是非常非常非常低的，平均发生一次的间隔时间比我们这个宇宙的年龄还要大很多很多倍。那如果按照古斯的理论啊，我们真得好好谢谢量子力学了，因为啊，量子力学能让宇宙起源，同时呢，量子力学还让宇宙不那么容易起源，我们应该为这两个特点都表示感谢。那到底古斯说的对还是霍金说的对呢？现在没有什么足够的证据，不管宇宙是怎么起源的，最初的暴涨都留下了一个痕迹，未来我们对这个痕迹做更精确的观测，也许就能找到宇宙起源的直接证据。这个痕迹啊，就是我们熟悉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它来自于宇宙最初的光，它给今天的宇宙各处提供了 2.7K 的保底温度。我们可以从背景辐射中看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其中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为什么宇宙如此均匀呢？你看，咱们抬眼望过去，各个方向的星星差不多都一样多，并不是所有的星星都集中在一个地方，而其他的地方很空。这个现象是物理学家心中的一个信仰，叫做宇宙学原则。它是说啊，在大的尺度下，宇宙是均匀的，是各项同性的，哪里都不会很特殊。其实就从这个不特殊，哪怕没有其他的证据啊，我们就已经可以猜到宇宙应该有一个起点了。不然宇宙这么大，各个地方距离这么远，它们该怎么互相通信、互相协调才能表现得如此相似呢？这就好像啊，社会上有一群人，他们虽然分布在世界各地，但是想法和做法却非常的相似，那你有理由怀疑他们是同一所学校毕业的。宇宙的均匀说明宇宙中的物质以前是聚集在一起的。宇宙起源学说，特别是这个暴涨理论啊，能解释宇宙的均匀性。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呢，宇宙要是太均匀了也不行。如果宇宙是绝对均匀的，那些基本粒子就会均匀地分布在空间的各处，对吧？可是这样一来，又怎么能形成那么多的恒星呢？恒星是物质聚集的产物，而且根据恒星的寿命，它们必须在很早的时候就聚集了那么多物质。那之所以这里有物质而那里没有物质，恰恰说明了宇宙不是绝对均匀的。于是呢，我们的问题又变成了宇宙为什么不是绝对的均匀。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如果宇宙是无中生有于一个特别特别小的点，那单纯从对称性的角度呢，它的演化似乎也应该是绝对均匀的才对。毕竟没有哪个地方有理由跟别的地方不一样。那这个不均匀是从哪儿来的呢？答案还是量子力学。因为量子力学有不确定性，早期宇宙中所有的量子场都会有一些小小的波动涨落，正是那些小涨落被放大之后造成了宇宙的不均匀。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可以从微波背景辐射中看见早期宇宙涨落的信息。背景辐射中显示，宇宙早期温度比较低的地方，对应的引力场比较强，更容易聚集到物质，并且啊，在后来的演化过程中形成恒星、星系乃至是星系团。而温度比较高的地方，现在就更容易是空旷的区域。那这个微波背景辐射中的高温和低温相差多少呢？差不多是10万分之1。量子力学这个尺度拿捏得正好，涨落如果再大一点，也许宇宙就太不均匀了，很多物质会被引力拉到一起，搞不好啊，宇宙演化都会受到影响。而涨落再小一点呢，宇宙中就不会有日月星辰。量子力学既让宇宙起源于无，又让那个无中能生有，让宇宙既能起源又不会太容易起源，让宇宙既是非常均匀的，又不是绝对均匀的。如果不是量子力学，我们真不知道还能有什么机制能提供这么好的设定。量子力学留给了我们太多的疑惑，但是我们还是要感谢它，因为它的存在才让我们这群充满疑惑的大脑得以存在嘛。我们连续几期的量子力学节目到这里也基本算是到达尾声了啊。最后呢，和你聊一会儿量子力学带给科学界的改变。科学史上有时候几乎所有科学家会一起来一次基本观念的转变，比如说牛顿认为光是粒子，那别的科学家也都跟着把光当作粒子。后来麦克斯韦证明光是电磁波，所有科学家就把光当作波来研究。量子力学出来之后，大家又都认同了光子的存在。这种思维范式的转移不是瞬时的，不过它是整个科学共同体的巨变。以前大家都把引力、电磁力这些叫做力，英文呢是 force。 后来呢，物理学家发现力跟运动的关系可以很复杂，叫相互作用更恰当一些。牛顿呢，把引力当成了一种超距作用，不管距离多远，只要那有个星体，你就能感受到它的引力，引力好像是可以隔空传输的。到了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这里呢，超距作用就太荒唐了，你必须得跟一个什么东西发生接触才能感受到力，不然你这个感受是怎样传递的呢？那一代物理学家们就发明了场这个概念。电磁力有电磁场，电磁波就是电磁场的波动，引力呢有引力场，根据广义相对论啊，那就是时空本身的弯曲。不是两个带电粒子直接发生关系， 而是它们各自和所在的场发生关系。场这个概念非常完美，但是量子力学出现了。量子力学认为电磁场根本不是一个连续的东西，而是一个一个的光子。那在光子这个视角下，电磁作用是怎么个图像呢？这个就是我们前两集说的，融合了量子力学和狭义相对论的量子电动力学。量子电动力学认为，两个带电粒子之间是通过交换光子来发生相互作用的。那既然电磁相互作用是交换光子，别的相互作用会不会也是交换什么东西呢？这个就引出了量子场论。量子场论认为，所有相互作用的场都是以某种粒子的形式存在的，相互作用就是交换这种粒子。量子场论认为，强相互作用是在夸克之间通过交换胶子来实现的，而弱相互作用呢，则是交换了三种粒子，命名叫做 Z0、W 加和 W 减。这个交换粒子的图像是不是比牛顿的那个超距作用、比麦克斯韦的那个场都要好呢？它不但确定了力到底是什么东西，而且既然都是由粒子传播的，力的传输速度自然就不能超过光速了。物理学家的野心还不止于此，他们还想把这一切理论都统一起来。你看，量子电动力学把量子力学、电动力学和狭义相对论统一起来了，可以说是同一个理论。本来呢，量子场论认为传递弱相互作用的那三个粒子也跟光子、胶子一样是没有质量的，但是实验结果却表明啊，它们有质量。后来呢，是英国物理学家希格斯提出了一个机制，说宇宙空间中弥漫着另外一个场，这个场不但赋予了 Z0、W 加和 W 减这三个粒子以质量，而且赋予了电子之类的氢子和夸克也给了它们质量。那根据量子场论，有场就得有粒子，这个粒子就被称为希格斯玻色子。到了上世纪70年代，强相互作用、希格斯机制这些都被统一进来了，形成了一个更加统一的大理论，就是标准模型。在标准模型眼中，世界上所有的粒子只有三种，一种是感受相互作用的粒子，包括夸克和电子之类的氢子，它们呢都是费米子；一种呢是传递相互作用的粒子，包括光子、胶子，还有咱们说的 Z0、W 加和 W 减，它们都是自旋式整数的玻色子；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希格斯玻色子。这个模型让物理学家很自豪，除了电子是实验先发现的之外啊，其他的基本粒子全都是理论物理学家先用数学方程预测有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实验中就真的观测到了这么一个东西，你说多神奇啊。而做成这一切大概只用了20多年。不过啊，这个模型里面还缺了一个东西，那就是引力。我们要不要把引力场也来个量子化，证明引力是由一个叫引力子的东西传播的呢？40-50年以来啊，有上千个物理学家殚精竭虑想做这件事儿，他们呀想把标准模型和广义相对论统一起来。这里面的努力就有我们前面花了很多期讲到的弦理论和 M 理论，在这儿呢就不展开说了啊，你可以回听一下。对于世界终极答案的探索，我们还没有看到结果，甚至呢还没有看到一点希望。而量子力学能给我们看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往事提供一条主要的脉络。1900年的两朵乌云让我们意识到这个世界背后可能有一个诡秘的真相。现在120年过去了，我们仍然没有找到最后的真相。我们不知道大自然是不是还会允许我们继续寻找真相。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世界背后到底是有一个真相，还是有无数个真相。但是这不妨碍我们继续探索下去。好，那到这儿呢，咱们关于量子力学的内容就说完了。在这系列内容的最后，也跟你做一个暂时的道别。截止到目前啊，我们这个系列的栏目已经把我比较了解的、读过的内容都讲完了。因为我自己呢是拒绝炒冷饭蹭热点的，准备每一期新的节目都比往期更难。从收听的数据来看呢，说实话也不是特别好，至少跟同类的内容相比还是差了不少的层次。尝试过一次广告啊，也让不少朋友觉得比较反感，那我呢也就此作罢。想一想啊，可能自己的水平确实还是比较有限哈。后面呢我打算稍微停更一段时间，调整一下自己有点疲惫的状态， 也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话题可以和大家聊。那如果我说服自己找回状态和可以讲的内容，可能会在某个时候突然恢复更新。在这儿呢，也谢谢那些曾经给我留言、为我打赏、购买了几期付费内容的小伙伴。没有你们的支持啊，我不可能走到今天。那作为一个创作者呢，我自己的日常更新还是有的哈，只是咱们这个栏目呢暂停更新。不过那档栏目呢，主要是面向建筑科技行业，讲一讲我读书的思考，还有跟行业里高手聊天的心得，不一定适合咱们这档节目的听众。如果你比较喜欢我做节目的风格，也对这个领域有那么点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是个付费节目啊，目前的定价呢是1块钱，不是每集1块钱啊，是整个专栏1块钱。专栏呢每周更新2期，现在呢已经更新了20多期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到我的公众号 Beam 清流 Beambox， 拼写起来呢就是 BIM， 然后是中文的清流两个字，然后是 BIMBOX， Beam 清流 Beambox。在这个公众号的对话界面呢，你输入一个关键词5个字啊，老孙的参考，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专栏了。再次感谢你这段时间的陪伴啊，希望咱们哪天还能再见面，拜拜。